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练习手册下篇的第四，何谓罪？罪这个词啊，大概你如果有读奇迹课程的话不陌生啊。那很多学员在上课的时候都会问说，罪到底是什么？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当然你要以奇迹课程的定义来说，它在奇迹课程的最前面甚至是前言的部分就已经说了，罪就是缺乏爱 ,lack of love。不过我想这样的定义啊，可能对你来说起到的帮助并不很大。好，那实际上以这个定义来说，或者说以奇迹课程它的这个精髓来说，其实什么叫定罪呢？有人以为定罪是那种就是很大的事情，就是很愤怒那个才叫定罪。那实际上奇迹课程所说的定罪呢，就是你以任何二元对立的眼光去看任何一件事情，任何的人事物呢，其实就是一种定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他的文字是怎么写的。首先他说罪就是神智失常。好，那个神智失常其实讲的再更浅俗一点，其实就是发疯嘛。好，那么其实像我们在台湾有时候会说看到不该看的啊，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会看到一些有那个灵异体质，会看到鬼啊这种的哈。我们说看到不该看，那这个就是所谓神智失常，就是说这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呢，尤其是这个被害妄想症的哈，就是精神分裂这一类的，就容易看到不该看的。好，就是其实就是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东西，这个就是看到幻象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对奇异可能的精神他的理念有了解的话，就知道说其实我们都是那个神智失常，就是说。因为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，所以当然你看到这个世界看似存在而且觉得它非常的真实，那我们其实也就是跟精神病人没有什么两样嘛，就是一样也是神智失常。好，那他说罪会把心灵逼疯，然后再以幻象取代真理。好，那中间这个借假装疯，我在原文里面实在查不到有这几个词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划去，你可能还会觉得读起来更清楚的多。好，然后他说他已经疯了，就是说你的心灵里面认同了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疯了。那也是认同了罪呢，所以才会在这个世间投射出这个世界来。好，那这个是那个四层分裂的理论。好，那一样如果你对这个不熟悉的话，四层分裂那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或者公众号里面去，都有相关的文章或者说是直播可以去看到。好，那么就说我们心灵已经被罪逼疯了，所以才会在真理应该所在的地方呢看到了幻影。好，就是我们眼前这个世界。那他说虽然罪赋予身体一双肉眼，但清白无罪者岂会借助他们去看任何东西。啊，就是说就算是你看到了这个世界，你也不会给他定罪。好，如果说你已经借由宽恕然后万缘放下的话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呢，他说身体原是心灵为了自欺而造出的道具。好，那自欺什么呢？就是心灵要自我欺骗自己是一具身体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适者生存。好，那这个适者生存呢，其实我觉得他的翻译也让我实在看不出来它的原文。它的原文是 strive， 英文的 strive 呢，其实它有一个不错的翻译在第四句，就是那个奋斗那两个字，就是在二三四句呢都出现了这个字 strive， 可是它翻成了三个不同的词，一个适者生存，一个生存，一个奋斗。但其实这个 strive 最接近的意思是它这边所翻的奋斗，身体的存在的目的就是奋斗，在这个世界去奋斗。但我想这个奋斗呢，它背后有一个隐藏的含义啊。其实我们身体在这个世间要生存都在做什么事情，就是打或逃啊， fight or flight 啊。也就是看到比你弱小的就把它压过去啊，然后如果是看到比你强大的就赶快逃走。那这个其实不是只有在野外生存才是这样子啊，而是在任何的不管是商场啊或者考场啊或者球场啊，好，任何场域你要生存其实都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他说身体的来到这个地方它就是奋斗。好，那这里面是没有爱的，好，只有你死我活这样的一个弱肉强食的逻辑。好， 但他说奋斗的目的是可以改变的，如今身体可以为了另外一种目的而奋斗，因为心灵选择了一个新的目标，也就是说他不是在以小我为目标，而是以回归上主为目标的时候，那么身体呢，它虽是小我所造，但是它是中性的，所以它能够为心灵所用，然后作为宽恕的一个工具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，第三句开始，他说罪也证明了上主的旨是邪恶的。好，那么这边出现了好几个证明了，好，那么这是我留给你的一个沉淀跟思考，好，就是在这篇文字里面，就是他是如何去证明的。好，包括前面他讲说幻象要证明虚假不实之物是真的，或者说罪要证明上主之旨是邪恶的，是有罪的。好，那么这个证明到底是如何证明的呢？好，那下面第四句呢，他说最后连上主之子都丧失了他的爱子，只能靠渴求之物来圆满自己，他的旨意永远屈服于死亡之下，爱也被仇恨给谋杀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死亡之下意思是说，当你把小我的这个定罪当真的时候，其实小我的这个罪呢，它的最深刻的部位是一个死罪。好，那因为这个罪是我们跟上主分裂所产生的，但是这个分裂呢，就是它的内涵是后面所说的，这个爱也被仇恨给谋杀的，这个爱其实就是指上主。好，那么所以上主又要来找我们报复，我们篡了他的位， 他来找我们报复，所以这是一个死罪。好，那下面第四段呢，他说疯狂的梦境确实可怕，他显示了罪的狰狞面目。好，那这个狰狞呢，就是因为我前面讲了它其实是一个死罪。好，那说呢，罪所看到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儿戏，也就是说这个罪虽然是非常的恐怖，因为它背后的意涵是说你跟上主成了仇敌了，而且这个仇敌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。那所以 好在它只是一个梦境，一场游戏，并不是真的，但如果你把这个游戏当真的话，它也会是非常恐怖的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上主之子可能假装变成了一具身体，沦为邪恶与罪疚的俘虏，命在旦夕，最后难逃一死。然而在这同时，天父的光辉始终照耀着他，上主的永恒圣爱也笼罩着他，他假装的游戏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。好，那可以说你要说非常可悲也好了，或者说非常讽刺也好，好，就是在我们把自己吓得基本上脸色发白的时候呢，就是上主的爱始终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我们却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么如果你想要对接到练习手册的话，比较接近的可能是166课吧。好，好，那么下面第五段呢，是基本上可能有很多人读到会飙泪的一段，因为他在第三句开始呢，就问你说你到底打算在这个地方流浪多久才肯回家呢？会是今天吗？好，那么罪其实根本就不存在，而且上主的造化也就是你的实相呢，永远是不变的。那不论你觉得自己到底是怎么样，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个自我形象，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，你永远是上主所创造的你。好，那么既然你在这边又是这么辛苦的话，好，那么你还想要拖延回家的时间还要多久？好，那他好像诵经一样的，不断的问你还要多久呢，还要多久呢？